丛林长打鹤豹。这一反被长把鹤豹打的是口恰鲜血，仗着这一掌啊不重，鹤豹的身子骨也结实，有功底儿，不然的话呀，小命就交代。尽管给他服了药了，鹤豹的嘴里头还往外喷着血沫子。佟林一再解释，可怎么解释，这鹤豹恨得佟林都冰掉了。佟海川呢，最后给鹤豹指出两条出路了，一个是干脆这事完满解决了，我放你出府，往后谁甭找谁。佟林呢还回到下处取出42文银交给贺豹，让他转给铁背龟雷春。当初借雷春20两，曾经答应加倍奉还，大丈夫说话兑现，把42银子给了贺豹，烦他转给铁背龟雷春。贺豹一看，光棍不吃眼前亏，说不完不完能怎么的，找倒霉呀、啊。跟韩宝、吴志广一交换意见，三人同意，就这样离开了雍亲王府。书中代言，就这一巴掌，佟林惹了祸了。为什么？这仨人都有根儿，都有靠山。就拿贺豹来说，他爹爹是云南八卦山九宫八卦连环谱的武装主，火眼狻猊贺建章。那提起贺五爷来，那还了得吗？瞪眼就宰活人。他儿子叫佟林，打得口恰鲜血，半身不遂，能完得了吗？后文书的事咱们暂且不提。三个人走了之后，院里收拾干净，佟林陪着雍亲王回到屋里头。可雍亲王啊不太高兴，训教佟林：海川呐、啊，哎，怎么说呢，可你这么做不能说不对，冤仇易解不易结，你是大笔写大字，大人办大事，宽宏海量，你这么做不能说不对，但是我觉着有点窝囊，太有点软弱了，你得当着什么人说什么话，像这仨小子顽固不化呀，蛮横到极点了，就得输诸武力，狠狠地教训教训他们，不能对牛弹琴啊，跟他们讲什么理，这就是冲着你的面子，要不是冲着你，嘿嘿，我早就叫人把他们扭送到官府严厉处置，看他们还横还不横。佟林一乐：爷，往后呢您多提醒着我点儿，一旦我做事不周，爷呢您可以多加训教。哎，算了算了，这事儿已经过去了，我就希望你往后腰杆儿挺直点，这关上门没外人，我说句最知心的话，这天下不就咱爷们儿的吗？不咱爷们儿说了算吗？有什么了不得的，得罪点人又算得了什么呢？佟林心说：你是你我是我呀，我敢跟你比吗？是你们爷们的天下不假，我佟林算个什么东西，我得给自己留退身的余地呀、啊。但不敢跟雍亲王争论。这件事过去之后，在一段时间相对的平安无事。佟林每天当完差之后回到家里，跟一家人团聚，以叙天伦之乐。光阴似箭，一转眼半个月过去了。最近这两天这佟林就觉着闹心，怎么这么难受啊，下班睡不好觉，翻来覆去睡不着，吃饭吃的也不香，坐卧不宁，这眼皮 眼皮直跳。大伙都说这眼皮跳不是好事，左眼跳财，右眼跳祸。同志一看还真是右眼跳。这怎么回事呢？转过天来，雍亲王胤禛找佟林陪着他唠嗑，爷儿俩沏了壶水，谈天论地，正在这闲谈的时候，大总管何春进来。佟林凭着直觉就发现大总管的表情有点反常，因为他先看了在座的佟林一眼，然后趴到雍亲王耳边上叨咕了几句，佟林没言语，察言观色就感觉到有事儿。就见雍亲王脸往下一沉，哦，这是真的吗？一点都不假。让他们回去吧，没工夫理他们。哎，也不行啊，人家是奉旨而来，能就这么打发走了吗？哎，好吧，既然奉旨而来，把他们领这儿来见我。哎，佟林可没言语，就这几句话一听，奉旨而来，这是有大事儿，皇上有旨意，能是什么事儿？跟我能有什么关系？时间不大，何春领进俩人来，这两人一身的功夫，一看就看出来刑部衙门。这刑部掌法呀，专门管抓差办案。这衙门里的人都身穿皂服，头上戴着大帽，戴着绿裤子弯刀，跟一般人截然不同。这两个人到了屋之后，先单腿打签儿给雍亲王问安：“王爷您好，奴才给您磕头了。”“起来吧，起来，起来，起来。你们二位是，我们是刑部衙门的，我姓董，我叫董良，这位姓王，叫王顺。”“哦，听说你们到这抓差办案来了，是一则给王爷请安，二一则逮捕一个人。你们想抓谁呀？就您这教师佟林。呀，佟林这脑子嗡了一声。哎呀，佟林心说，我也没偷，我也没抢，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为什么要逮捕我呀？就有点坐不住了。雍亲王问的：“那么请问二位，佟林身犯何律，法犯哪条？”“王爷，这是不是找个地方向您禀报？”“不必，不必。我这在座的没外人，公开说吧。”“是渣。他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有人夜入皇宫院多宝楼，把咱们大清国传国至宝翡翠鸳鸯镯给偷走了，那是当今圣主的命根子。拿走之后还留下一封字简，那字简我们虽然没带来，但是那词儿还记得，上头留下四句话，说写的什么？上面说：英雄生来胆气豪，五湖四海任逍遥，紫禁城中盗国宝，哪怕罪犯哪一条， 落款还写了一行小字，犯病就犯到这上了。雍亲王府教师同林是也，不然的话怎么找到您这儿来了呢？当今圣主十分震怒，马上降旨刑部办理此案。你想，我们奉了皇王圣旨，哪敢怠慢呢？天不亮的时候，我们刑部正堂杨大人就起来了，根据字简上留的话，派我们赶奔王府前来捉拿佟林。你看这怎么办？糊涂，特意的荒唐。我问你们哥俩，做贼的有留自个儿的名的吗？怕人家不知道四外张扬，能把自个儿的名姓写到纸条上吗？这分明是栽赃陷害。你们杨大人不明白这个吗？
这 是啊，
但有一点呢，既然事情牵涉到佟老师身上，也不得不请他到刑部衙走一趟，说明怎么回事。这我们也没办法呀。您看应该怎么办？
不起来，你们回去吧。告诉你们大老爷，此事与佟林无关，本爵可以给他担保，佟林跟我形影不离，什么时候进的皇宫？让他派专员调查此事，走吧。
这俩人敢惹雍亲王吗？转身刚要走，佟林吃不住劲儿，在旁边听了个真儿歇着。佟林心说，怪不得我这两天闹心，闹了半天有祸呀。哎呀，这谁干的这个事儿？想起来，肯定与那仨人有关系。那仨人可没报同名姓，是谁我不清楚。我把他们得罪了，他们找我不敢找，故此才栽赃陷害，卑鄙无耻啊。但是这件事沾到身上就一溜皮，浑身是嘴，说不清楚。涉及到国宝丢失，惊动了皇上，这还了得？但佟林看得出雍亲王袒护自己，有意抗上，自己不能装气迷呀。我就不言语了，让雍亲王替我承担，有那个理儿吗？这可不行。佟林赶紧躬身施礼，爷，我看这样吧，既然案情涉及到我理应当到刑部衙走一趟，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嘛。到那块儿，我可以把这个事情一五一十讲清楚，任凭国家处置。王爷，最好您别阻拦了，我现在跟着就走。二位啊，我就是佟林，咱们走吧。
佟老师，这弟这么说，您就辛苦一趟吧。王爷，您看，
雍亲王还想拦着，佟林是执意不肯。拿了点东西，跟俩公差走了。
雍亲王一想也好，因为涉及到父王身上，
他知道康熙圣主既聪明又倔强，在诸子当中对自己的看法不那么好啊。你说我这一抗上，我爹对我的成见就更深了。那么让佟林去趟也行，说明是非，我可别闲着，马上打点，得想法救佟林。因此佟林被带走之后，雍亲王换了衣服，让何春何吉备车。等车子准备好了，雍亲王上了车子，赶车的就请示王爷，上哪儿去？
真的还没想好上哪儿去呢。
胤禛自己劝自己稳住心神，别着急，忙中可有错呀。哎呀，要救佟林去搬门子，最好去见我爹。进皇宫又一想，不行，我爹在盛怒之下呀，不定说什么。你看旁人要讲情好办，我要一讲情就背不住，跟我翻了脸，万万使不得。哎呀，不见我爹找谁呢？哎，神力王，找我爷爷去。我爷爷在皇上面前说话是有分量的，他要跟皇上讲解讲解，求个人情，八九不离十。
对，
赶奔神力王府，
干啥？
我啪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吃的跟飞一样。胤禛还嫌慢，快，哎，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了，板凳放好，车帘撩起来，搀扶胤禛下车，对面神力王府。那位说：“神力王何许人也？怎么胤禛管他叫爷爷呢？”啊，这一点掺和都没有。没错，他是当今圣主康熙的亲叔叔。那位说：“怎么还出来个神力王呢？”啊，这里边还有点事儿呢。这可是传说，是真是假，那不知道，您就当个故事听。本来神力王不叫神力王，他封为和亲王，在顺治朝的时候那就是非常大要啊。等到了康熙朝，康熙的皇叔就这么一个老人了，那显得格外的尊贵，一个王子吃着两个王子的俸禄。另外呢，康熙降旨给和亲王在府里头修了一座逍遥楼，老爷子可以不上殿见君，不管国家大事，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皇上没有驳他的时候。在康熙20年的时候，天竺国进贡啊，进来两头神像，您是没看着啊？嘿，那个像白色的，这玩意儿少见呐，稀有的动物。干净不干净，这个咱不提，就是说这个像啊，深通人性，主人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有时候主人心里想的事他还能猜着，您说神不神？要不特殊能当贡品送到北京吗？一开始康熙呢把他们放到御花园供欣赏，后来发现这神像有特殊的能耐。什么能耐？你身上要带着钢铁，带胶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凡是带着危险品他能闻出来，他把你拦住不让你走。哎呀，后来康熙就降一道旨意，把两个神像放到紫禁城外边，左右一边一个，身上都披着锦衣。文武上朝参王拜驾的时候，从两个像的中间通过。你身上要不带武器，不带这些东西，那像不理你，鼻子全当了着。可相反的，你要带这种东西，只要走到像鼻子跟前，这鼻子扑棱马上直起来了，把你给拦住，不信一检查指定能找出毛病来。哎呀，这下引起轰动啊！据说有一次神力王高了兴了，想要看一看。神力王身穿朝服也赶奔紫禁城。你看文武百官通过都没有事，他老人家在这一通过，像鼻子横住了，不让他过去。
御林军也乐了，心说这王爷身上带着什么灵穗呢？神帝王也纳闷，摸摸都有什么玩意儿，一摸什么也没有。但是过不去，鼻子不亮起来。后来经过详细的检查，把毛病找出来了。闹了半天，神帝王啊，在这鞋底子上头扎着半根针。后来把这针抠出来了，象鼻子这才落下来，让他过。神帝王一看这玩意儿真神嘞，那成心跟我找毛病。据说这个象是最有力气不过。那今儿我较量较量。这神力王一手抄着一只象鼻子，还叫了半天劲。你看，两头大象那么大的力量，居然没把神力王给撅倒。连康熙皇上都出来看热闹，满朝文武掌声如雷。皇上一高兴，说那么句话：“我皇叔真是神力，这是神力王。”过去是和亲王，由于皇上这一说这话，就变成了神力王。这王没亏吃，多个王子多吃个俸禄。以后呢，就没有人管他叫和亲王了，都知道是神力王。他跟康熙皇帝感情之后，爷俩无话不谈呢。他进皇宫随便，没人拦着。不管什么时候来，皇上必须得接见，享受特殊的待遇。但这神烈王别看七八十岁的人了，精力不减，老头子没事还练练摔跤，练练掰腕子，经常坐上车子在北京溜圈。康熙皇帝35个儿子，他最喜欢的、最投缘的就是四皇子胤禛，也就是这位雍亲王。在雍亲王没跟佟林接触之前呢，经常到神帝王府来坐着聊天的，只是最近一段时间他没来。所以今天到了神帝王府了，书说简短，有人到里头一通报，神帝王一听，呵，老四来了，这猴崽子，老也不登我这门了，快叫他进来。胤禛等见着神力王，跪倒在地，皇爷爷在上，孙孙给皇爷爷问安了。起来起来起来，我过来小子，我看看你。这神力王不拘小节，拍拍胤禛的肩头，捶捶他的后背，哈哈，把小猴崽子。哎呀，怎么今儿这么高兴上我这儿来了？爷爷，我还短了来了吗？只是最近呢，我府里的事儿多，没来给您问安，您别挑我的理呀。怎么说的？快坐坐坐，今儿别走了，来我这儿吃吧。爷爷，我吃您是定下了，您不让我吃我也得吃。今天来呢，一则
行，
无事不登三宝殿，求我来。我这一看就知道你猴崽子是有事儿，什么事儿说吧。神力王快人快语，雍亲王往前凑了凑，爷爷，您听没听说皇宫大内昨晚出事儿？
没有，皇宫能出什么事儿？是怎么回事？
说完之后，神力王也倒吸了一口冷气，居然发生了这种事情，这贼胆子也太大了！你说你上哪儿偷去不行，居然跑到皇宫内院偷国宝来了，可杀不可留。犯人抓住了吗？真正的犯人没抓住，有一个人呢，受了拐带了。这个人姓佟，叫佟林，他跟我是什么什么什么关系？都说了。神力王并不糊涂，听胤禛说完了，神力王点点头，要这么说，佟林是被屈含冤的。本来嘛，哪有那样的蠢贼
偷了东西，把自个儿的名还留下，分明栽赃陷害。胤禛一笑，爷爷说的对，那您看怎么办呢？您得想办法帮着我救佟林呢。
哦，让我在皇上面前给求求情，
是非您不可。
好吧，就冲着你小猴崽子，我也豁出这张老脸奔皇宫去一趟。